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是的，主，你是我们宝贵主。
是的，主，你是我们宝贵的主。
愿意我们所做的所想的都是为了你，
愿我们所做的所想的都是为了你，
好叫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
好叫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
求主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求主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妙，
叫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妙。
主的灵带领我们，
主的灵带领我们，
我们在你的话中与你相遇，
我们在你的话中与你相遇。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这几天最热门的新闻就是台湾总统的选举，
这几天最热门的新闻就是台湾总统的选举。
在投票日的前两天，我在台北。
投票日的前两天，我在台北。
那一股热潮是你不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那种热潮是如果不是你亲身经历的话，是很难体会。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造势晚会，在那个晚会当中，上万的人拥挤的水泄不通。
尤其是在那些晚会里面，上万的人水泄不通。
李登辉总统在台上他说，连战是好人一定当选。
李登辉总统在台上面所说，
连战是好人，连
战是好人一定得选。
下面的群众就拼命的鼓掌叫好，
下面的群众就拼命鼓掌叫好。
三天以后选举票开出来，
三天之后选举票开出来了。
很不幸的，连战先生是最后一名，而且票数很低。
好不幸，连战先生是最后一名，而且票数很低。
当天许多的群众去包围总统的官邸，
当日好多的群众来到去包围总统的官邸，
他们要求李登辉下台，
他们要求李登辉下台。
晚上的新闻中看见李登辉总统他神色黯然地离开了中央党部，
夜晚看到李登辉总统神色安然地离开了。
从此李登辉的时代就过去了，他讲的话也再有没有人注意。
从此李登辉的时代过去了，他所讲的说话也都没人会注意。
前后不过三天的时间，
前后只不过三日的时候，
在那个之前大家在那里说，哦，好啊，你讲得好啊，
之前大家都说好啊，讲得好好。
但是三天之后大家咒骂他，
三日之后大家反而咒骂，
是什么东西从这个人的身上消失了，
是什么在这个人的身上消失了呢？
为什么人不再跟从他？
为什么人不再跟从他？
能够叫人顺从的力量是什么？
叫人能够顺从的力量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全能。
这样东西叫做全能。
全能不是权威，
全能不是权威，
权威是专家，
权威是专家，
是知识累积的结果，
是知识累积的结果。
全能也不是权力，
权威也都不是权力，
权力是专制，
权力是专制，
是与人斗争的结果，
是与人斗争的结果。
全能是一种力量，
全能是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是从人的里面发出来的，
是从人的里面发出来的，
能够叫别人折服顺从，
叫人能够折服能够顺从，
甚至为他赴汤蹈火，再活再死不辞，
甚至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人的全能有三个来源，
人的全能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是发自于人内心的真诚，
第一个是发自人内心的真诚，
好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好像金诚。
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见证，李代豪先生，
李代豪先生的见证，
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每一天写一封信给他的女朋友，
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每天都写封信给他女朋友。
最后他的女朋友不得不投降嫁给了他。
最后他的女朋友不得不投降嫁了给他。
这是一个人他的里面的那一个非常专心的那个真诚力感动了人。
这个是一个人里面非常真心的真诚力感动到人。
第二个人的这种全能是出自于共同的理想所造成的结合力。
另外一种的全能是出自于人共同的理想所造成的凝聚力。
众志成城，众口铄金，是告诉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他们就有那个力量。
就是众志成城，所以告诉我们有众人有共同的理想，所以共同的力量。
所以为什么宋楚瑜得到那么多票呢？
为什么宋先生得到那么多票呢？
因为这些跟从他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因为跟从他的人都有共同的理想，
就是要反对国民党。
就是要反对国民党。
人的第三个全能的来源是一种潮流，一种驱动力。
人第三种全能的来源是一种潮流，一种驱动力。
有的时候你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有时我们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好像每一次到那个到店里去，你就是想买那个 lottery， 想买那个彩票。
好像每一次你去店里面，你都想买六合彩，买彩票。
所以久而久之，赌博不再是一件犯罪的事。
所以久而久之，赌博不再是一件犯罪的事。
那是消遣，大家都可以去做的。
消遣嘛，大家都可以做。
所以这是一种潮流在驱动人。
所以这种是一种潮流来驱动人。
真诚、理想、潮流，这些都是很大的力量。
真诚、理想、潮流都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但这一些力量只能够在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心里面发生作用。
但这种力量只可以在那些愿意接受这种力量心里面的人发生作用。
所谓接受就是相信的意思。
所谓接受就是相信的意思。
因此主耶稣他讲过一句话。
因此主耶稣讲过一句话，
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原来这个全能是透过人的信心而发彰显出来的一种力量。
原来这种全能是通过人的信心所彰发出来的一种力量。
我们请来读一处的经文，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节。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里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这里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我们都知道言语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工具。
我们都知道言语是一种非常有能力量的工具。
古人说一言兴邦，一言伤邦。
古人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一句话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一句说话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的讲。
圣经都有话。
他说一句合宜的话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一句合言的话好像金苹果在
银网子，银做的网子里面。
银网里面。
那么在雅各书那里说舌头是火啊。
雅各书都话舌头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在我们白体中是一种罪恶的世界，
能够把生命的轮子都点起来，
能够将生命的轮子都点起来，
真的会讲话的人把死的都可以讲成活的，
真的会讲话的人呢就将死都讲成活的，
不会讲话的人活的都会被他讲成死的，
不会讲话的人呢就活的都被他讲死。
那么朋友两个很好，但是有忘了一句话说错了，大家反目成仇。
两个朋友本来好，一句说话讲错反而会反目成仇。
夫妻两个人为什么要吵嘴？
夫妻两个人为什么要吵呢？
有的时候就是说话不客气，
有时因为讲话不客气啦。
我们看到保罗他所面临的这一个哥林多教会，
我们看到保罗所面临的这个哥林多教会，
这些人很会讲话，
他们很会讲话，
但是他们并不是凭着真实的道理在讲，
但是他们并不是凭着真实的道理来讲。
所以保罗他说我要问你们，你们所讲的是言语呢还是言语当中的全能？
所以保罗问他们，我要问你们，你们所讲的是言语呢
定系权能。
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神的全能就彰显出来。
当神嘅国降临嘅时候，神嘅权能亦都彰显出嚟。
重要的不是所讲的话，而是那个话后面的那个全能。
重要嘅唔系所讲嘅说话，而系话语之后嘅权能。
上一个礼拜，王弟兄在我们带领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上个礼拜，王弟兄带领我哋读路加福音廿四章。
其中有一节话，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其中一节唔知道你有冇注意？
路加形容耶稣是怎么样的形容他呢？
路加怎么来到形容耶稣呢？
说他是一个先知，在神和百姓的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他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在神的百姓里面说话审判都有大能。
真的，你去读福音书，
真的，你读福音书，
你发现到往往他的记载是先记载一段耶稣所讲的道理，
往往你会发现他所记载的都是耶稣所讲的一段道理，
然后他就记载着耶稣照着他那个道理去做的时候所带出来的这一些奇妙的全能的改变，
然后就记载着耶稣照着他所讲的道理所做之后所带出来全能的改变。
他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印证他讲的话，
他用实际的行动来印证他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来看看，
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
耶稣在山上面讲了一番登山宝训的道理。
耶稣在山上面讲了登山宝训的道理，
他下到山来他就开始做他所讲的，
他落山之后呢他就开始做他所讲的。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二节，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这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
这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
他求耶稣说，哦，帮助我吧，让我的病得到痊愈。
他求耶稣说，帮助我，叫我的病得到痊愈。
哎，在这里耶稣不过说了不到七个字的话，
但这里耶稣只不过讲了不到七个字的说话。
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后面那个爸还是尾音啊。
耶稣就说，我肯，你洁净吧，那个爸还是尾音。
那个人的病马上就得到医治，
那个人的病就立即得到医治。
这叫做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这个就叫做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我们再看第五节，
我看第五节，
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吧，他就去；对那个说来吧，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吧，他就去做。耶稣说，听见就稀奇，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第十三节，耶稣就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百夫长的病的仆人的病是在遥远的地方，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仆人的病是在遥远的地方，
但因着这个百夫长的信心，
但因为这个百夫长的信心，
耶稣在那个地方说一句话，他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耶稣是在那个地方讲了一句说话，就是照你的信心成全了。
在很远的地方，他仆人的病就得到医治，
在很远的地方，百夫长仆人的病就得到。
你看见没有？神的国不在乎言语。
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国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言语背后那个神的全能。
乃在乎于言语背后神的权能。
我们再看一处地方，第八章二十三节。
我们再看第八章二十三节。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呢？你看到没有，这里风跟海都听从了耶稣的命令。
看到这里风和海都听了耶稣的命令。
就是耶稣的一句话，
就是耶稣的一句说话。
所以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是在乎全能。
所以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是在乎于全能。
我们怎么能够经验到这个全能呢？
我们怎样可以经历到这个全能呢？
人间的这个全能是在乎人的一种真诚的态度，
人间的权能是在乎人真诚的态度，
在乎这些人共同的理想，
在乎于这一批人共同的理想，
在乎这个世界的潮流，
在乎这个世界的潮流。
但是神的权能是在乎神，
但是神的权能是在乎于神。
刚才我们看到这三个例子，
刚才我们看到三个例子，
我们看见因着人的信心，
我们看到人因着人的信心，
神的那个权能就彰显出来，
神的权能就彰显出来。
有一位默默无能无名的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 Mark Gappers。
有位默默无名的传道人 Mark Gappers，
在1986年的4月，他有一个感动，神叫他到苏联去旅行。
1986年的4月，神给他一个感动，叫他去苏联去旅行，
告诉他什么事你都不要做，你就是在那里祷告。
神跟他说什么都不要做，只是祷告。
所以他就 三个礼拜就在各处旅行，到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祷告。
所以在三个礼拜的时间，他就到苏联各处旅行， 各处祷告。
最后一站他来到基辅这个城，
最后站来到基辅，
他就到城市中心的广场，
他就到城市中心的广场。
那里有一个很大列宁的一个雕像，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列宁雕像，
他就在列宁的雕像下面在那里祷告，
他就在列宁雕像下面祷告。
当他祷告了一阵子之后，
一阵子之后，
他里面觉得有一个感动，
他里面觉得有一个感动，
好像神跟他讲说，你不要祷告，你就要赞美我，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件事情。
好像话神跟他说，你不要祷告，你要赞美我。
所以他在那里开始赞美的时候，
所以当他开始赞美的时候，
他就很激动，就对着这个列宁的雕像，
他就很激动，就对着这个列宁的雕像，
他说，列宁，你已经成为历史了。
他就说，列宁，你已经成为历史了。
当他有这种感觉，他就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印证。
当他这个感觉的时候，他就说，神啊，给我一个印证，
要我知道我所祷告的你已经听了，
叫我知道我所祷告的你已经垂听。
就在那个时候非常奇妙，中午十二点钟，
就是那个时候很奇妙，中午十二点钟，
每一个小时这个钟广场上的钟都会敲，都会发出声音，
每一个小时这个广场上面的钟都会敲一下。
但是那一天过了十二点，十二点五分十分，那个钟没有敲，没有发出声音，
但那天过了12点、12点5分、10分都是没有发出声音。
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
他就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1986年4月26号那一天的中午，就在不远的地方，在苏俄的这个 Cheropi 这一个城里面的核能电厂，
1984年4月26号在不远的地方，在 Cheropi 苏联另外一个地方的核电厂，
就是因为一个工人的疏忽，让这一个整个核能电厂的操作出了大问题。
因为一个工人的疏忽，叫整个核电厂的操作发生问题。
当这一位弟兄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当这位弟兄在另外地方祷告的时候，
那一个工厂的工人就在那里出了问题，
那个工厂的工人就出了问题。
十三个小时之后，这一个工厂就发生了 meltdown， 就发生了 核子的外泄的问题。
在13个钟头之后，这个核电厂就发生了核溶解的问题。
你晓得更大的奇妙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更大更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
许多人观察家都相信，这个 Cheropi 发生的这一个核能外泄的问题是整个苏联倒台的开始。
很多人都会发觉这个核电厂外泄的问题是这个苏联解体的一个开始。
5年之后，整个真的苏维埃政权就解散垮台了。
5年之后，果然整个苏联的政权垮台。
哦，你说怎么可能因着一个人的祷告产生这么大世界性的变动？
但你说怎么可能又因着一个人的祷告产生了世界性的变动呢？
当然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或者一些人他们在祷告。
当然可能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批人，一群人。
但是真的就有人因着相信他们祷告，所以这一个事情大事就发生了。
但是真的因为有人相信他们的祷告，这件事情大事就发生了。
我们常常把祷告当作是一种交托，
我们常常将祷告是当作一种交托。
好像我生活当中有许多不顺利的事情跟烦恼，那我就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吧。
就好像我生活上面有很多是烦恼、就用祷告交托给神算了。
当然没有什么错，不过你只是这样的祷告，那么祷告就变成不过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方法而已。
当然这样是没错，但如果是只是这样祷告，祷告就变成是一种心理治疗意义。
不是，祷告是进入神的国度。
不是的，祷告是要进入神的国度。
祷告是打开天上的窗户。
祷告是要打开天上的窗。
所以你应当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一种热切的期望。
所以我们应当在祷告里面有一种热切的期望，
就是你要看见神他的全能彰显出来，
就是说要看见神的全能彰显出来。
去年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去 Colorado Spring， 五月份啊。
去年的五月份我去了 Colorado Spring，
参加那里有一个叫做新生命教会的一个聚会，
参加一个新生命教会的聚会。
他们的牧师叫做 Ted Haggard， 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牧师。
他的牧师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牧师。
他讲了一个见证。
他讲了一个见证。
有一天有一位会友怒气冲冲地跑进他的办公室。
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会友怒气冲冲地冲入了他的办公室。
然后就开始咒骂这位牧师。
而且开始咒骂这位牧师，
而且威胁他说，他说我要杀死你，
而且威胁他我要杀了你。
Ted 没有办法，他就在那里低下头默默的祷告。
牧师 Ted 就没办法，他只可以低头祷告。
那个人骂骂骂到中午的时候突然他就离开了。
这个人继续骂闹到中午的时候突然就离开了。
当然他知道这个人可能会做出这些可怕的事来，
当然他知道这个人可能会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事。
因为他喜欢打猎，他的家里面有很多猎枪。
因为这个人喜欢打猎，他家有很多的猎枪。
但是很奇妙，那个人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但很奇怪，这个人离开了之后再也不回来。
以后他知道原来在那一天同一个时候，
原来他知道在当日同一个时候，
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祷告小组。
他教会里面有个祷告小组，
就是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他们就聚在一起祷告。
就有几位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弟兄姊妹，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祷告。
很奇妙，那天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有人就引用一句圣经上的话。
奇妙地，其中祷告里面有一个人突然间 用了圣经的说话，
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耶稣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就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耶稣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很奇妙，这句话就在他们祷告当中一直不停地在那里引用。
好奇怪，这一句这样圣经的说话不停在祷告里面来回这样引用。
在另外一个地方同一个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地离开了。
在另外一个地方同一个时候，那个人就离开了。
以后那位也成了一位弟兄，他自己把所有他的猎枪通通都卖掉了。
连那位发怒的弟兄朋友之后都成为一种弟兄，而且将他所有的猎枪都卖了。
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真的有极大的作用。
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真的有很大的作用。
但你我必须要期待看见神的全能借着我们的祷告发生了。
但我真的要期待看见神的全能藉着我们的祷告来发生。
如果你的祷告不过是一个报告而已，你不可能看见神要改变事情。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只不过是一种报告，我们没可能看到神要藉着我们的祷告来改变事情。
一个软弱的祷告跟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之间的差别就在乎这个祷告是不是在圣灵中的祷告。
一个软弱的祷告和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的差别就是在乎于这个祷告是不是在圣灵里面祷告。
犹大书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在圣灵当中祷告。
犹大书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圣灵里面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很快，
有时候我祷告很快，
好像充满了事项，一件一件的事情，
好像充满了很多的事项。
我们根本没有给圣灵任何的机会来介入我们的祷告。
我们没有给圣灵任何机会来介入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心态基本上是我们不希望也不想让圣灵来干涉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心态是我们不希望也都不想圣灵来干涉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向神打开。
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向神打开。
当然我们经验不到神的全能。
当然我们经验不到神的全能。
我必须承认我的祷告生活是不好的。
我必须承认我的祷告生活是不好。
其实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一个教会的牧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如果你们的牧师很能干，又会画画，又会扫地，又会做各样的事情，他就糟糕了。
如果你们的牧师很能干，又会画画，又会扫地，又会做各样的事情，你们就糟糕了。
当然牧师要来关心我，来探访我，这个是对的。
当然牧师要来关心我，来探访我是对的。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为牧师祷告，让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但我希望你们可以为牧师祷告，叫他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因为牧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祷告。
因为牧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祷告。
我很羡慕那些真正肯花时间也愿意去祷告的传道人。
我非常羡慕那些真的愿意花时间来到去祷告的传道人。
有一位美国的牧师，他叫做John Maywell， 他是 Horizon Church 的牧师。
有位美国牧师，他是 Horizon 教会的牧师。
你知道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他六点半到教堂去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每日朝早他六点半就去教堂做什么？
他就在每一个教堂的位置上跪下来，为那一位常常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弟兄姐妹祷告。
他就去他教堂里面每一个位置跪低，为坐在个位置里面的会友祷告。
到了七点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进来。
七点钟的时候，你都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会入来。
他们就学着他们牧师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就学他的牧师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甚至到讲台上来跪在那里为这一个讲台祷告。
他们甚至来到讲台，来到跪低为这个讲台来祷告。
这样的教会怎么会不复兴呢？
这样的教会怎么可以不复兴呢？
我们有一个祷告室。
我们有一个祷告室。
我们一直在想怎么利用那个房间做其他的用处。
我们经常想怎么用那个房间做其他的用处。
因为每次看的都是空的。
因为每次看到都是空的。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看不见神的全能。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看不到神的全能。
如果我们不花功夫祷告，我们看不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
如果我们不花功夫来到祷告，我看不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
如果我们不花下时间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也看不见我们自己有什么感动。
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叫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都看不到，感受不到什么感动。
我愿意学习为你们祷告。
我愿意学习为你们祷告。
但你们愿不愿意学习为我祷告呢？
但你们愿不愿意学习为我祷告呢？
这一次我去参加新加坡教会的一个小组教会的学习。
今次去参加新加坡一个教会的小组教会的学习。
我发现他们很注重祷告。
我发现他们很注重祷告。
他们祷告已经不再是在教会里面祷告。
他们祷告已经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祷告。
也不是在家里面祷告。
也都不只是在家祷告。
他们已经学会要到外面去祷告。
他们已经学会要去外面来的祷告，
在所需要打仗的地方在那里祷告，
去需要打仗的地方祷告。
当他们开始一个小组的时候，
当他们开始一个小组的时候，
就有弟兄姐妹要花三个礼拜的时间去那个地方祷告，
就有弟兄姊妹去那个地方花三个星期的时间为那件事祷告。
你知道新加坡他们都是公寓，一栋一栋的主楼。
你知道新加坡的建筑都是一栋栋高楼大厦主楼，
所以这个小组长就带着他的组员，
所以这个小组长就带着他的组员，
他们就上到最高的一层楼，
他就上到最高的一层楼，
就在楼梯间那里开始祷告，
就在楼梯间里面开始祷告，
为那一层楼的朋友们祷告，
为那一层楼的朋友祷告，
然后走下来第二层再为一层的楼祷告，
然后一层一层走下来为每一层祷告，
然后他们去敲门，
之后我们敲门
就把一个小礼物给他们，
给他们小礼物，
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参加基督徒的查经小组，
跟着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兴趣参加基督徒的查经小组，
没有一户漏掉，没有一户不祷告，
没有一户漏掉，没有一户不为他们祷告。
难怪当他们一开始小组的时候就很多人来参加，
所以当他们一开始小组的时候就很多人来参加，
所以他们的教会增长得那么快，
所以他们教会增长很快，
他们真的看见神的全能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真的看到神的全能彰显在他们当中。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看不见神的全能。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全能。
如果我们不期待我们的祷告有效果，我们也看不见全能。
如果我们不期待我们的祷告有效果，我们都看不到神的全能。
如果我们不肯花时间让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看不见神的全能。
如果我们不肯花时间叫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看不到神的全能。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节目，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不肯花功夫去祷告，我们永远看不见任何的结果。
但如果我们不花时间祷告，我们永远看不到结果。
要相信神，
要相信神，
要期待他做事情，
要期待他做事情，
要在圣灵中祷告，
要在圣灵当中祷告。
天国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开始，
天国是由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但为什么到今天天国还彰显不出来？
但是为什么到今日为止天国还没彰显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不肯相信，我们不期望，我们也不肯依靠圣灵。
因为就是这些我们神的儿女不肯相信，也都不期望，也都不去依靠圣灵。
我们让这个世界，这个充满了黑暗，充满了黑暗权势的这个世界来把我们压住了。
我们叫这个充满了黑暗权势的世界压住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要重新开始学习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要重新开始祷告。
每一次教会的祷告会，我总是很难过。
每一次教会的祷告会，我都很难过。
因为弟兄姐妹都觉得这个不重要。
因为弟兄姊妹都觉得这个不重要。
好像有更多的活动要去参加。
好像有更加多的活动需要参加。
好像我有孩子要上这个中文学校比祷告更重要。
好像我有小孩，他们要去上中文学校比祷告更
重要。好像我要去 shopping 比祷告更重要。
好像我要去买东西购物更加重要。
好像我要谈怎么样子做晚饭，或者中午要到哪里去吃，这些事情比祷告重要。
好像我要想去哪里吃饭更加重要，比祷告更加重要。
我们看不见神的权能在我们的教会。
我看不到神的权能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悔改，我承认我自己没有注重祷告。
我悔改，我承认我自己没有注重祷
告。但你也有你的责任，你是不是愿意来祷告呢？
但你也有你的责任，你是不是愿意都来祷告呢？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祷告上忽略。
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在祷告里面忽略。
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我们要做全能的祷告。
我们要做全能的祷告。
真是让我们自己期望神他的全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真的期望神的全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借着信心看见神的全能在教会当中。
藉着信心看到神的全能发生在教会当中。
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每一个到这教会里面来的人。
改变我们每一个自己，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改变我们每一个来教会当中的人。
真的，天国已经降临了。
真的，天国已经降临了。
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你愿不愿意来做全能的祷告呢？
你愿不愿意来做这个全能的祷告呢？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主啊，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是软弱的。
主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是软弱的。
就是我们的祷告也是那样没有力量。
就算是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没有力量。
因为我们不相信真的祷告能够改变事情。
因为我们不相信真的祷告能够改变事情。
我们甚至不期望我们自己的祷告能够成就。
我们甚至不期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成就。
我们也不等待圣灵来我们心里面做工。
我们都不等待圣灵来到我们心里面做工。
主啊，今天早上你把这个挑战，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
主啊，今朝早你将这个挑战，将这个信息摆在我们的心里。
主啊，让我们回家以后，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祷告的生活。
主啊，帮助我们回家之后改变我们祷告的生活。
我们要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认真的祷告。
我们要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认真的祷告。
好像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在主面前的呼求说，主啊，我要，我要。
就好像有需要人去到主的面前呼叫说，主啊，我要，我要。
主，你就说因着你的信给你成就。
主啊，你就说因着你的信给你成就。
让我们期待你在我们教会要彰显你的全能。
主啊，让我们期待你在我们教会彰显你的全能。
看到许多奇妙的事情发生。
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
主啊，让我们不断地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主啊，不但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让我们经验到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更新的力量。
我们要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的力量。
主啊，帮助我们从教会祷告的复兴开始。
主啊，帮助我们由教会祷告的复兴开始。
让我们能够经历再经历你的全能。
叫我们经历再经历你的全能。
这是我们的祈求。
这个是我们的祈求。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